反动派为了劝降方志敏可谓是绞尽脑汁，生活上从每天两餐改成三餐，不限制喝水，而且还送零花钱给方志敏。同时国民党的大大小小头目纷纷出动，都来劝降方志敏，像什么江西省党部的书记长，什么益阳县的委县长，甚至只教过方志敏几天书的先生都提着水果点心来探望方志敏。结果方志敏义正言辞地一个个将他们骂走，这些人来的时候满脸堆笑，走的时候垂头丧气，一脸无奈。对于他们的劝降，方志敏的回答是这样的：投降？你们国民党是什么东西？一伙强盗，一伙卖国贼汉奸，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。我是共产党员，与你们势不两立，我要消灭你们，岂能投降？你们法西斯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，却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。在黑暗的监牢里，方志敏没有放弃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，他不断地接近看守他的士兵，对士兵进行教育，并且感化了一些看守士兵。这些士兵都对方志敏产生了同情和敬仰。当得知反动派对他的态度是缓办时，方志敏便和狱中的同志准备越狱。此时党组织也在积极设法营救他，但是由于敌人封锁太严，一直无法取得进展。狱中方志敏一直没有放弃对其他同志进行鼓励，通过那些敬仰自己的看守员，他联系上乔信明，并告诉乔信明说，我们军团几个领导已经做好准备，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活着的，但是你们可能不会死，你们要准备坐牢，一旦有机会出狱，一定要和党联系，不要忘了苏维埃。渐渐的，越狱的希望渺茫起来，方志敏也就专心地进行起文稿的创作，在敌人的牢房里写下了传世之作《清贫》《可爱的中国》《狱中纪实》等作品。四月份的时候，敌人又想出新招，把方志敏放到了优待室，企图感化方志敏。他们错了，方志敏早看穿了。他在《狱中纪实》中说，我们不能希望敌人良心发现，不能希望敌人的仁慈、怜悯和改良，我们是有自己的力量的。我们要用拼命战斗的精神，拿起枪炮去消灭卖国国民党的黑暗统治，以便连同消灭他的黑暗监狱。在优待室里，因无法与刘畴西等人取得联系，方志敏就专心致志地进行文稿创作，同时仍然对那些看守人员进行教育转化工作。期间方志敏还接触到了胡一民，胡一民同是优待室的犯人。胡一民早期追随过孙中山先生，后来曾担任江西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、中央监狱长等要职，因反共嫌疑被关押。胡一民以劝降为借口，在监狱里和方志敏结下友谊。后来方志敏的遗作多是通过他带出来的，最终敌人还是向方志敏下了毒手。1935年8月6日凌晨，南昌市天色阴暗，全副武装的军警将方志敏从囚牢里提出，将他反铐。方志敏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，坦然地走了出去。方志敏最后看了一下牢房，挨个儿和从铁栅栏里伸出手的难友们告别。当囚车穿过戒备森严的南昌城时，天似乎也有晴，下起了蒙蒙细雨。方志敏望了望烟雨蒙蒙的天空，最后看了一眼他那可爱的中国大地， 挥起右臂，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：打倒帝国主义，共产党万岁！方志敏同志英勇牺牲了，那年他只有36岁。